后在你们这个这个课程表上面呢，我们已经学过的就是基督的家谱啊，基督的家谱呢，学完基督的家谱，我们就学基督诞生。基督诞生呢，第一点呢，就是基督诞生的这个宣告。实际上，在他出生前呢，我们看到三次与基督有关的宣告啊。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像撒加利亚，就是伊丽莎白丈夫的一个宣告，说施洗约翰要出生，而且告诉他施洗约翰这个人呢，他是有做什么这个有什么职分的，他是要预备这个基督的道路。因此，在他这样呢，像撒加利亚这个宣告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宣告基督诞生。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第二个就是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第二个。那么这个我给你的表是可以填空的啊，所以大家在这儿，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这是我们今天学的主题。那么主题经文是1章26到38节。我一直在强调每一个福音书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他在讲基督诞生的时候，他是从玛利亚的视角来讲的。如果我们学习马太福音，其实他是从约瑟的视角来讲的。因此呢，我们下周要学的就是天使向约瑟的这个宣告，那么我们只能在马太福音看到的。关于伊丽莎白，这个玛利亚的亲属，还有玛利亚，它都是在这个路加福音记载的。那么这里天使向玛利亚显现，那玛利亚我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字很重要。但是在圣经中，玛利亚有很多这个叫玛利亚的人。这个可能是很多学习圣经的，特别是福音书的人很就是要多花点时间判断出来这个玛利亚到底是谁。因为我们有抹德拉的玛利亚，我们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同时呢我们经常出现就是波特尼的玛利亚，所以有这三个玛利亚，经常他我们需要区分清楚。那么在这个想象，我们知道这个是指的耶稣母亲玛利亚这个人物。那么他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那么我们在这个情况，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就是加百列他是奉差遣的，我们看他奉差遣的情况。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26到27节，圣经介绍了一下这位天使奉差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26到27节，你可以看单子上他是写的。在这里他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天主的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到了一个童女的童女那里，就是大卫的后裔人约瑟所聘定的妻的童女，名叫玛利亚。那么在这里他在告诉我们发生的事情之前，他先给我们介绍这个加百列这位天使奉差遣的这个情况。他奉差遣的情况，第一我们在这个差遣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天使在伊丽莎白怀孕的第六个月后奉差遣。你说这个重要吗？我们上周也提了，路加福音也是经常强调时间关系。在开始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第六个月。那我们可能要考虑这个第六个月是什么？那请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向下文的。如果咱们看一章的，你看咱们圣经中1章24节，在这里他说，在1章24节后来的妻子伊丽莎白又有了孕，他说隐藏了五个月，在24节提到了。再过两个经文，他就说什么第六个月。那这个时间关系是跟什么有关系？可能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天使向加百列向那个撒加利亚显现过了六个月的时间？没有，他是指的怀孕的情况。所以在第24章说五个月了，然后呢，到26节27节，他就说到了第六个月。那么你如果咱们看后面的这个36节，你看这圣经中他说在第36节，他说在他说伊丽莎白年纪老迈，他后面就提到也怀了男胎，在后面就说素常人是成为不生育的。他说现在看见了吗？ 匀了多少多长时间？六个月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间关系是跟她怀孕的这个六个月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定的这个，如果要定一下时间关系，同时我们可以从这个加百列与撒加利亚显现和他给的时间关系，再过六个月就能大概算出来这个天使向玛利亚这个实现的这个情况。那么在后面我们要看的第二句话，他说要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表上二十六节，他说天使去了加百列的拿撒勒城。有的时候我们读进这些小细节的东西，我们很容易读过了也不思考，但是这句话可能需要我们思考一下。二十六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去了。那天主差遣他的使者往加利利去，拿撒勒去。那如果我们以不仔细思考圣经，可能恐怕我们还会忽略到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拿撒勒，加利利，他能告诉我们什么关于玛利亚？可能这个事是我们需要问的，问自己的问题。首先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看不起加利利人，他是看不起加利利人，他们感觉加利利人文化低嘛，一般呢，经常就是加利利人他会跟不识字有关系，而且他们当时他觉得一说一个加利利人，这个人可能文化层别低，经常口音重，就觉得从文化角度来说，他们是看不起他们。但他们也说加利利人只是我们从圣经中也能看到，他们也只是偶尔能够参加这个圣殿的仪式和礼仪，他不能经常去，他不像耶路撒冷犹太地区的人，他们是做礼拜也是经常去的。那我们在这个加利利呢，他们就偶尔能到圣殿去了，因此他们就觉得这帮人还不如我们。我们是可以经常参与圣殿的不同的活动的，他们是不能参加的。就是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会觉得自己是更纯正的犹太人，他们是不仅仅是以文化这个视角来看不起加利利人，但是他是以信仰这样的一种歧视，他就觉得你看还不如我们，没有我们纯正，他们信的不如我们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其实有一句俗话，就是耶稣那一个当时那个年代的俗话，他们是这样说的，他说若你愿挣钱该去加利利，若你愿有智慧该去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他们当时的这种看不起他们，说你是要挣钱那你去加利利，但是如果你愿有智慧那来耶路撒冷吧。所以我们可以从那个这句俗语，就是耶稣那个年代的俗语来看，这个犹太人，特别是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他是如何看待加利利人？看不起。他们说你们挣钱他们可能是这样认为的，为了这个挣钱，哇，你离得圣殿远，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也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总督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们最好的圣经老师，最好的研究圣经的犹太人都是在那儿，都是在耶路撒冷。那你去加利利也是挣钱。我们知道当时的地理环境，加利利是非常美的，实际上它比犹太地区，如果你要是种地或者养东西或者是牲畜肯定是要加利利要比犹太地区要强的。犹太地区看得比较荒，但是如果你看加利利，那里的水也多，草也多，动物也多，就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非常漂亮的地方。但是呢，从耶路撒冷周围的这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说你是放弃主的事情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它是以宗教一个视角来看不起。实际上我们在圣经中也是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节。我们知道就是除了卖耶稣的犹大之外，耶稣的这个十二位门徒他都是加利利人。 他都是加利利人。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也可能能把我们，就是也许能使我们理解当时他们进犹太地区受的歧视的一些原因。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他说：“众人看见彼得、约翰，这是两个耶稣的门徒，放胆辩论。”注意他们后面怎么形容他俩，他说有知道他们原是什么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犹太地区对加利利人的这个看法，他首先说什么，这是没有文化的小民，这是他对他们的看法。实际上耶稣在自己的自己服事中也是遇到这样的歧视。请翻到约翰福音一章45到46节。约翰福音一章45到46节，在这里他说，腓力遇见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人，指的基督啊，我们遇见了，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你看这个拿单业的反应，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你看见了吗？对，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看到加利利这个地区的人，但是他也指出拿撒勒这个地方，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那拿撒勒耶稣出生的地方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是当时呢是有在那里有罗马的这个驻军，兵人多，这当兵的人特别多，所以你会发现在那里各种各样的淫乱和放荡的这种事都是存在的。在特别是拿撒勒这个地方一说，人就想着乱，这是一个乱的地方。所以拿单业他听着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实际上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虽然这样，天主选择了加勒利的拿撒勒的，这个住加勒利拿撒勒的玛利亚为基督的母亲，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时候天主他所重视的，不是人和人类宗教所重视的，对不对？我们文化或者我人类所看重的，天主不一定特别看重。那耶路撒冷的这个宗教领袖都会看不起玛利亚，但是永生天主是爱他，并祝福他的金钱和信心，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这里他主不考虑他的环境，他考虑他心如何。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的环境不行，对不对？我的环境很乱，我环境还不如别人，所以我给自己找很多借口不侍奉天主。经常像我们外国人听到的借口是，在你们美国人大家都是信主，所以你们信仰很简单。我说你肯定是没去过美国这样说的。其实我们一样，社会也一样，都一个可以说比中国还更乱呢，对不对？环境要更这个恶一些，所以是实际上我们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都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发现，其实重要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内心，对不对？这个我们在这里看见。不但如此，我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53章。这里我其实之前没有思考过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读一读关于耶稣的预言，他提到的这个环境，就是他出来的环境，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以赛亚书53章2节，好，他说：“我在主面前，生发如芽。”他在主面前，他是指的基督啊，不好意思，基督在主面前，生发如芽。后面这句话你大家看一下，又如根本，出自哪里？造土。造土是好土吗？是个好地方吗？不是，他的意思是枯燥的、干枯的，出不来什么好地方的土，要生出什么？基督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实际上主所选择的地方是哪里？加勒利的拿撒勒。大家觉得以色列能拿撒勒的，就以色列加勒利的这个拿撒勒城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种思想还是真实的，这地方很乱，但主说从造土， 出来什么？出来我的基督。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看见的，我们说第三点，他说天使是在这个伊丽莎白怀孕第六个月，又奉差遣。第二点呢是天使去了加利利的拿撒勒城。第三点呢就是童女玛利亚，童女玛利亚的介绍啊，在我们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介绍，在第二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到了童女那里，就是大卫的后人，约瑟所评定的妻，童女名叫玛利亚。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介绍，在介绍里边呢，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他说到了一个童女的家里，那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第一，我们在圣经中二十七节他说了两次童女这个词。在圣经中，童女是处女的意思啊，他是未曾跟男人在一起的意思，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他为什么重复说两遍童女童女啊？那么我们以后要看看这个比较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但首先我们要提他在介绍玛利亚，要说清楚他是童女。这个大卫的后人约瑟所聘定的妻。这个也是可能值得我们就是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玛利亚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了，并且已经有对象，但是还没有结婚啊，所以这个我们看清楚。这个评定这个意思，在圣经中其实这个字我们可以在摩西的律法找到。对，它是聘定的。聘定，如果你搜索《生命记》，你会发现出现几次。实际上，这个行为哇是按照律法走的。你可以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他的这个婚姻已经说好了，已经定好了。这个钱已经给这个女方的父母，事情已经说好了，大家已经同意了，这个事情肯定要发生。但是我们发现他是还没有娶到家里，所以这个在按照法律规定，这个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娶这个女的。这个事情说好了，聘定完了，还得等一段时间才能娶到家。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因为按照这个摩西律法的理解，聘定之后，如果你说算了，不想娶她，还必须再找这个律法上的借口，同时必须做休妻的选择，必须通过长老当时休妻，就跟咱们现在办个结婚证一样，虽然没结婚，但是它是法律有效的。如果你说我不娶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得休妻。虽然没结婚，但是他们评定一个协议已经签了，意思是不能不娶她了。这个我们在耶稣的教导中我们可以看见了。如果你看一下马太福音一章十九节，耶稣同样这个是约瑟当时天使约瑟的一些情况，但是耶稣在他讲道中也提到这个事情，休聘定的妻的教训。但是在十九节他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他说不肯明明的羞辱他。他意思是他听到玛利亚怀了孕，而且他们俩是没有结婚，还没有同住，他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但同时他是爱玛利亚的，也不愿意让他明明的羞辱他。他说是要做什么，想要暗暗的将他怎么样
休了。
意思是在这个签了这个评定书之后，这个事情已经成了，只是等着娶媳妇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啊，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看到评定为妻的，主要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是已经成了，已经定了，跟我们现在订婚好像不太一回事儿啊。我们现在年轻人订婚呢，今天订婚，明天算了不结了，今天又订了算了不结婚了，对不对？在那里，在当时的，在摩西律法当中是聘定以后，这个事情就 定了。好，如果你要这个不要，比如说这个妻子突然看到丈夫说话太难看了，不行了，不能嫁给他了，那行吧，那你写个休丈夫的这个信，然后就把他休了吧，对不对？但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很清楚给我们表达玛利亚与约瑟的关系，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他是评定为妻的，但是还没有娶到家里，这也是很重要的。好，第二个大要点，我们说这个加百列他奉差遣的情况。第二呢，我们看到加百列向玛利亚的这个他的宣告，他的温安，不好意思，温安，加百列，加百说不出来了，加百列向玛利亚的温安。好，这个是在28-29节，他说天使进去对他说。那首先我们要考虑这第一点事情，就是天使温安的教训。他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他学到一些关键的这些事实。所以我们说天使向天使温安的教训在28节。第一，在28节说天使进去对他说。那么进去对他说，从这句话我们知道玛利亚当时在屋里了。他在估计在自己的家里，加百列就向他显现。他这里就说守大恩的女子，守大恩的女子。加百列形容玛利亚说她是蒙恩的，而且是守大恩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咱们看下面的30节，你在我们经文中你看一下第30节，他也说到，他说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惧怕，你在天主面前，你注意他说什么，蒙恩了，看见了吗？他是蒙恩了。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这个参考思考玛利亚他在天使显现的这种反应，其实我们会看到他是一位爱主的，并遵守主法律的人，遵守天主的人。我们可以在玛利亚的这种他的所做的事情上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是可以，每个人都可以学习。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看见他对天主的这种爱心，包括他遵守天主的这种态度，我们说哇，这个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这个追求的，也去效法的。但是实际上有一些具体的，在38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遵守主话语的人。在第45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相信天主话语的人。在第46节也可以告诉我们他是愿意将荣耀归于主的人。等到这些事情发生到自己的身上，他荣耀说哎，我这个人很棒，没有，他是说感谢主。哇，这是主做的事情，这并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行为，包括他对于这个天使和后面的这种态度，我们发现这个人是我们值得效法的。但尽管玛利亚他有一些比特别好的这种品质，我们可以看他的行为觉得哇，这个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是天主选择他生基督是出于天主的恩典，而不是因为玛利亚是个好人。他不是说玛利亚你这个人很棒，所以天主选择你作为基督的母亲，没有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说你大蒙恩了。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思考在哪里？我们是，如果我们这个思考到自己的生活上，我们有时候会开始有这种认为，有这种思想，就是会有这样的理解，我做事情天主必要怎么样对待我，甚至我们会说天主这样对待我是因为我这个很好。比如说我有一个蒙福的家庭，我可以说你看我这个家庭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做得好，主赐福于我了。这种想法是错的。实际上我从天主所受的没有一点不是出于恩典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玛利亚的反应，虽然我们可以说玛利亚是值得效法的人，玛利亚这个态度非常好，玛利亚是愿意遵守主的话，玛利亚是愿意 敬拜主而且愿意把那个荣耀全归于主，但是主没有因为他的态度或者他的敬虔的行为来给他这个荣誉，他是因为主的恩典，主的恩典，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天主教徒他们也会敬拜玛利亚，对不对？说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咱们在咱们这个主题经文28节29节看到，他所提到的，他说在众女中间是最有福的，是有福的，对不对？他们说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敬畏他，我们应该向他祷告，我们应该拜他，奉他为神，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有一个问题，玛利亚是和我们一样蒙恩的，他也是靠耶稣基督得救的，跟我们毫无区别。其实在耶稣那个年代也有愿意崇拜玛利亚的，请翻到路加福音11章27到28节，咱看看基督的反应。路加福音11章27到28节，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路加福音11章27到28节，他说耶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妇人大声地说，生育你的乳养你的人是有福的。他是将荣耀归谁？玛利亚了。哇，这个生育你的乳养你的这个人是有福了。你看耶稣的反应，耶稣说还不如听天主道能遵守的人有福。他意思是，我与这个玛利亚的肉身关系不是值得去仰望的，或者说夸奖的，或者说是玛利亚得到因此得荣耀。他说什么？什么是有福了呢？能听到而遵守的人，这才有福了。实际上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人，他也是一样，他是愿意听到而遵守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看见他蒙福。我们知道一切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主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是什么意思？是他不配得的，不是玛利亚是个好人所以主很看重他。我跟你说，在天主面前我们没有一个是好人的。难道玛利亚是无罪的吗？不是，圣经说没有无罪的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么所以我们发现发生在玛利亚身上的都是因主恩而有的。所以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玛利亚。那 C 呢，第三个要点，忘了一个，玛利亚的惊讶，这个咱没提啊。我们提到天使文案的教训，后面我们没有说玛利亚的惊讶。29节就说玛利亚见了天使，听见他的话就怎么样？惊讶。后面原因他告诉我们，他说思想这样的文安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不用多说了，很多人花很久为什么他会思考这个文安啊？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思想这样的文安是什么意思。那他是指的什么呢？在我们这个28节，他说天使进去对他说，他说受大恩的女子，我与你平安，主保佑你。你注意后面这句话，你在众女中间是有福的。如果他后面不说的话，玛利亚是不能理解他在说什么。我怎么受大恩了？我怎么在众女人中间是有福了呢？他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因为天使还没说完，对不对？天使没说完，所以就有这样的惊讶，这样的惊讶。那第三个大要点就是关于基督的预言啊、关于基督的预言，这是 C 啊，关于基督的预言，这个是路加福音1章30到33节，三十到三十三节。 首先在这里我们先要看玛利亚必怀孕生天主的儿子，这个很有意思，我们从三十到三十二节能看到这一点。他说，天使说，玛利亚不要惧怕，你在天主面前蒙恩了。说什么？你将要怀孕生子。他说，可起名叫耶稣，他将伟大，成为直上天主的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关于基督这个预言，第一点我们看到玛利亚必怀孕生谁？天主的儿子。天主的儿子，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首先我们从第二十一节开始吧，三十一节开始，他说可以起名叫耶稣。那么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约翰的时候，说每一次天主给人起名字是值得我们思考他的意思，那么在这里也是如此。他说起名叫耶稣，那么这个耶稣呢，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他这个名字的意思，但是圣经也是给我们记载他名字的意思。请翻到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这是天使向约瑟说的话。在这里他说，他指的玛利亚必要生一个儿子，他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注意后面说，因为他为什么可以叫耶稣呢？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名字是跟拯救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查一下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创造天地的主宰，他的拯救。那么在这里他给约瑟说的话是什么？你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要救他的百姓从罪里出来。我们就明白他的这个意思也是很重要的。他后面他说，他将伟大，成为直上天主的儿子。在这个三十二节说的天主的儿子这个称呼，不是基督出生的时候才存在的。其实在天主创造天地以先，就有这个，不仅仅有这个称呼，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早就存在了。很多人有一个错的想法，觉得耶稣这个出生，等到耶稣诞生就有了基督了，在这个他降生为人之前就没有基督了。这个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有基督，甚至我们知道他是降生为人，而不是说出生而存在的。我们只需要看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十四节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呢，它不是说出生就有了基督了，没有，它是在创造以先已存在。同时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与天主同在的，而同等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我们在诗篇里边经常能找到，特别是在大卫的诗篇，他经常讲耶稣基督。他在二章七节，整个二篇这个篇是指的耶稣基督。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地方，在二篇七节，他说受膏君说。那受膏君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是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受膏君如果拿希腊文来说，就是基督。啊，所以受膏君说，换一句话就是基督说，我专命，主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孩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在基督诞生之前，他与天主同在，而且与天主同等，在天上。圣经也教导我们，在基督是在创造以先，已经存在的。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不用翻圣经。他说，基督在创造以先已被立定，在这末世就为我们显示。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基督在创造以前，地球存在以前，他已经做出选择降世为人。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不是在出生的时候存在的，乃是与天主同等永存的耶和华天主。耶基督在世的这个祷告中也表现他与圣父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我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17:5，他说：如今求父使我同享你荣耀，就是创造天地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们在耶稣基督祷告的当中，他与圣父所表达的意思是，我现在愿意与你同享荣耀，就在什么时候，在永恒的时候，还没有时间的时候，与你同享的荣耀。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基督不是一位被人奉为神的人，乃是天主的儿子。这是我们救主，我们信仰，我们救恩的核心。那许多人会有疑问说，我们中国有许多后来奉为神的人啊，我们也有，对不对？我们为何要拜一个什么西方人啊？首先基督不是西方的啊，在我们西方人看来他是东方的第二呢，因为他是永生天主成为人神的，这很重要的。他不是他不是后来后人说啊，这个人咱拜他为神吗？没有，他是天主成肉身，这是我们敬拜他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不能相信天主降生为人，我们是不能得救的。在使徒行传4:11，圣经告诉我们，除他指的基督以外，并无救主。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主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能拯救人的，就这一个，就这一个救主。创造天地的主宰只有一次降生为人，他名字就叫耶稣基督，就叫以马内利。好，下面我们要看到，要第一，我们在这个看到关于这个玛利亚必要怀孕生天主的儿子，但是后面我们在32-33，我们看到他要应验先知的预言，不仅仅要生子，他也要应验先知预言。这个是在32-33，这个也很重要了。他圣经说他必称伟大，称为至上天主的儿子，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预言就出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来思考。第33，他说必要永远做雅各一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那么这个是从撒母耳记下7:16出来的。基督对天主对大卫说，你家和你国必坚定到我前，直到永远，你的国位必坚定到永远。所以他以耶稣基督这个，他向大卫迎娶一位能够使大卫的王位能够持续到永远的。122:11，不用翻，我给大家读了啊。在132:11，他说，主向大卫诚实起誓，绝不反复，说我必是你所生的，做你的位。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这个决心，他说这个我都说好了，怎么样他都必成就。怎么样？我的基督必做你位上，他必须从大卫生出来的。我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9:6-7。好，咱们一声来读吧，6-7，这个是他给 以色列人的重复又说他给大卫的一个应许。咱们一生来读圣经说，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予我们，正是为他所应许的，他名称为奇妙，特圣，全能神，应在他父，和平的君临，
他在权柄
中
间建造，
应当永不穷尽，必坐在大卫的位治理他的国，并公平行
善，在我国中坚固，
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万民的主，热心的
行。
怎么行呢？热心而行呢？这主是必须成就的，而他可愿意成就的事情，就是什么？我必赐你们一位，后面开始说什么？一位婴孩，有一子赐予你们。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他所形容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小孩出生直到他最后要做什么，要拯救他的百姓，要拯救他的百姓。好，第最后一点就是关于奇迹的解释啊，关于奇迹的解释，我们时间到了，我就简单说一下。虽然本来啊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重心了，但时间到这位置我就能简单说一说奇迹的解释啊。这个是34到38节。第一，我们要看于关于奇迹的疑问啊，这是玛利亚她有疑问了啊。34到35，这里她就说，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未曾出嫁，怎能有这事呢？所以玛利亚很惊讶，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从来没有与男人在一起，怎么可以有生子这个事情了？那么在34节这一句话，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这里又次证明她是童女啊，她自己的就不能理解这个事情。我是不能理解未曾出嫁，这个出嫁这个意思在原文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出嫁的意思就是与男人在一起，它就是婚姻的意思，同时也是指的肉身关系。所以在这里他说我没有出嫁过，意思是我没有和男人在一起，怎么可以有这个事情呢？就这个疑问呢，其实我们该有这样的疑问，这事情怎么回事了？怎么可以有这样事情呢？我是不能理解的。那么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他上面有强调了两次，童女那里，童女名叫玛利亚，她是童女，她是处女。那么这个也是很有意思，虽然玛利亚是不能理解，但是圣经中曾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7章。以赛亚书7章14节，13节，你可以看见他是以赛亚说大卫家，他是向大卫的祖先说的。第14节说，因此他说主只将，这是一兆，谢谢，一兆支持你们。一兆是什么？什么叫一兆？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吗？不是，个意象，是个歧视，是一个不容易理解的事情，是会让人很惊讶，怎么可以有这个事情呢？这个才叫异兆。好，后面告诉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异兆支持你们呢？他说必有处女怀孕生子，必有处女怀孕生子，与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事情是在耶稣出生将近600年左右说出的预言，他告诉大卫的这个大卫家，他告诉以色列人说必有一位婴孩出生。但这个婴孩呢，我要你们记得，这个是一个异兆，从来没有出现过，没有一次出现过，就是童女要怀孕，处女要怀孕生子，而且他的名字就要告诉你天主现在在人间。这应该是要我们思考一下，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在马太福音1章23到24节，主是这样说，童女将怀孕生子， 人将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天主和我们同在的意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天使向约瑟说的话，而且告诉他童女怀孕，他引用的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经文了。他名字叫以马内利，这个约瑟你应该知道，主意早应许有一个异兆，有一个骑士会直现出来，主在做大事情。这个很有意思，很多人他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呢，他们会说啊，不是啊，你了解中国这个文化，你发现很多这种奇妙诞生，吃个蛋啊，生个孩子，每一个皇帝都一样奇妙，对不对？然后他们说，你看你这个跟那个我们的这些传说很像嘛。很多人会觉得这样的就否定了基督诞生，说这样一说，你看别的文化别的传统都有这样说呢，那你们也不只是传统，就是一种传说嘛。但是这个让我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实际上我们知道老魔鬼很聪明，撒旦很聪明。主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异兆，一个兆事，一个让你很奇迹的事情，让你知道我的儿子如何出生的，在什么时候出生。如果你是魔鬼，你会怎么说？每一个国家传统里面都有类似的传统和传说，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国家的古代文明没有这样传说，这样好否定基督的身份了。所以很多人拿这个来否定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证明他是谁，证明他是谁。在第三十五节他说，天使回答说，圣灵将要临到你身上。临到你身上是常用的词语，在圣经中，在新约中和旧约中，他指的天主的感动或者大大的赐人能力的时候，他会说他会临到你身上。我们知道这个残村他得到能力的时候，圣经说圣灵临到他的身上，他的意思只是天主借着这个人要做奇事。所以在这里他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这个意思简单说，圣灵要使这个事情成就，他必成就这个事情，并没有别的意思。后面他说直上者的大能将要覆庇你，很有意思。他说所以你所生的，注意他这句话说的圣者，这也是很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翻旧约圣经，圣者，以色列人的圣者就是指的基督。所以他这里说，你所生的圣者，必要称为天主的儿子。那么这个我们也是知道是指的基督。为了时间原因，我们就跳到下一个。最后他说，关于全能天主的劝告，劝告，他是关于全能主的劝告。36-38节，我要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他在36-38节说的很清楚，况且你们的亲属伊丽莎白年纪老迈，这个玛利亚在问这个事情怎么能成啊，我怎么能有这个事情啊。玛利亚这个人很聪明，他也懂这个科学原则，对不对？他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天使怎么回答他？伊丽莎白你认识吗？哎，对，伊丽莎白我亲属吗？对，就他了，你认识吗？对啊，他不能生育。对，但主要是他生育。啊，他怀孕吗？天使说对，都怀了6个月了。啊，他不是不能生育了吗？都多年不能生育，主在，然后天使在说，主叫他是有孩子了。主的意思是，他在撒加利亚伊丽莎白身上使用的全能，他也能在玛利亚身上一样能实行奇迹，这个奇迹也一样奇妙的。后面他说在37节，因为天主没有一样不能的事。我们明白，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宰，他没有一样不能的事儿。这个简单给大家理解。很多人说啊，这个违背科学原则，是吗？ 咱们都知道，如果咱们就以能力来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所认为的这个科学原则它是违背的，对不对？但是同时大家都知道，我这块铁如果我放手它要怎么着，它会掉地上吗？还是往天飞啊？它应该掉地上，对不对？我又没有办法使它不往地上跑呢。有啊，如果我上面放个磁铁，它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往上走。为什么？那磁铁的能力比地球往上拉的能力强不强？更强一些。那我问你，万能的主他的能力比科学原则的能力要大还不大还小？大呢。他不需要违背什么原则，他只是要超越它。他只是要超越它。他的能力超过一切世上科学的原则。他说你起来人就复活了，他说病好了他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超越一切他手所造的东西。如果你自己做一个椅子嘛，你说这个椅子是我自己手做的，那我能做它？那这个椅子的能力要比我的大吗？那不可能，是我自己手做出来的。一样，天主造了万物，科学的规则都是他来定的。难道他说人起来就起来，说怀孕就怀孕吗？这个在主的事情，他这里用的话说得非常好，在天主那里没有难的事情了，没有难的事情。